位亲爱的学员，大家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门训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门训的主题是勇气与信心的力量。勇气与信心的力量，继续的谈到了我们在信仰里面的一个自由。好，那本篇信息是从这个张凯律师他的一个短讲，就是大卫给主内律师的启示。哦，他释放一个信息在视频号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就着他的视频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延伸性的教导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听他这一篇启示是什么。好，让我们来听一下。
的启示，第一，勇敢。大卫在面对歌利亚的时候，他是以弱胜强，对方是武装到牙齿，而大卫呢，赤裸上阵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甚至认为大卫在面对强大的歌利亚的时候，他也是害怕的，但是他依然为了神的名而愿意站出来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一样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害怕，而是虽然我们怕，但是我们又看到了他的价值，看到了上帝在这个世界里对我们的爱。就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书亚带领军队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对他们的提醒三次就说你要刚强壮胆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律师也是这样，刚强壮胆，勇敢。
第二，技术。
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，大卫在攻打歌利亚的时候没有按照套路出牌。歌利亚可能是认为他会带领一帮人冲过去和他对决，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是用那个甩石机精准地打到了歌利亚的头上。我认为这就是技术。虽说技术没有用，如果大卫只有勇气的话，而没有这个甩石机的这个叫什么东西，这个能力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去打败歌利亚。我们不能陷入法律虚无主义，就是说这些法律我们都不看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要仔细的研读。
第三，醒察。
上帝在选择大卫去攻打歌利亚的时候，正是扫罗当权的时候，而那个时候上帝把扫罗王废掉了，却选择了大卫。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喜欢大卫，不喜欢扫罗。那么扫罗和大卫他们的区别到底是哪里？为什么上帝偏偏喜欢大卫而不喜欢扫罗？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上帝在扫罗那里始终只是一个工具。扫罗在利用上帝让他成为王，实现他的人生的目标，实现他人生的荣华富贵，但大卫却不是这样，正好相反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，我们到底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工具，当成一个利用的东西，还是他本身是我们的目标？我们所做的这些案子，我们到底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，还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名？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。我做维权律师，我做了20年，经常会一不小心就会沾沾自喜，看我又打赢一个官司，看我这个多厉害。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很危险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认真的悔改的时候，需要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常常的去考虑我们的动机，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。
好，张凯律师他是一个维权的律师哦。好，他讲了这一段信息，我不知道你记了多少的重点。等一下呢，我也就着他这段信息，我做了延伸性的教导。那重要的信息都要听两次以上，所以呢，再来听一次。好好的，刚刚没有写下重点的，赶快再写下你的重点。
的启示，第一，勇敢。
大卫在面对歌利亚的时候，他是以弱胜强，对方是武装到牙齿，而大卫呢，赤裸上阵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甚至认为大卫在面对强大的歌利亚的时候，他也是害怕的，但是他依然为了神的名而愿意站出来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一样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害怕，而是虽然我们怕，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它的价值，看到了上帝在这个世界里对我们的爱。就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书亚带领军队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对他们的提醒三次就说你要刚强壮胆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律师也是这样，刚强壮胆，勇敢。
第二，技术。
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，大卫在攻打歌利亚的时候没有按照套路出牌。歌利亚可能是认为他会带领一帮人冲过去和他对决，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是用那个甩石机精准地打到了歌利亚的头上。我认为这就是技术。 谁说技术没有用？如果大卫只有勇气的话，而没有这个甩石机的这个叫什么东西这个能力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去打败哥利亚。我们不能陷入法律虚无主义，就是说这些法律我们都不看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要仔细的研读。
第三，醒察，
上帝在选择大卫去攻打哥利亚的时候，正是扫罗当权的时候，而那个时候上帝把扫罗王废掉了，却选择了大卫。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喜欢大卫，不喜欢扫罗。那么扫罗和大卫他们的区别到底是哪里？为什么上帝偏偏喜欢大卫而不喜欢扫罗？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上帝在扫罗那里始终只是一个工具。扫罗在利用上帝让他成为王，实现他的人生的目标，实现他人生的荣华富贵，但大卫却不是这样，正好相反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，我们到底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工具，当成一个利用的东西，还是他本身是我们的目标？我们所做的这些案子，我们到底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，还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名？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。我做维权律师，我做了20年，经常会一不小心就会沾沾自喜，看我又打赢一个官司，看我这个多厉害。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很危险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认真的悔改的时候，需要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常常的去考虑我们的动机，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。
好，点赞，给张律师点赞，太赞了。好，那我来做延伸性教导哦。首先呢，这里面有几个重点，我列出了五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，勇气并非无畏，也就是说，你勇气并不是说你不害怕，而是愿意在恐惧中行动，而是愿意在害怕中行动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他的这个段视频里面谈到了，他说，在面对巨大的挑战时，大卫并不是毫无惧怕的。他面对是身强力壮、武装到牙齿的哥利亚，而他自身则是什么？赤手空拳。然而大卫选择依靠神的力量挺身而出，这勇气来源于对神的信任。这提醒我们什么呢？信徒的勇气并不是没有恐惧、没有害怕的，而是在害怕、恐惧中依然选择什么？为神而战。所以生活中，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或逆境时，害怕是人之常情，但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选择信靠神并站稳脚跟。好，那在这里对我们的教导点是什么呢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恐惧的时刻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，但关键点是我们在这些时刻如何去回应我们里面那种感觉，那个害怕的感觉。有的人就这样子，就随着那个害怕的感觉呢，就下去了，就被撒旦踩到脚底下了。而信徒勇气是源自于信仰，而不是个人的力量。所以呢，当你个人害怕，你是属肉体的，你是这个是人嘛，你是有限，你当然会害怕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呢转向神的时候，从主那里支取勇气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力量。所以圣经说，你要刚强壮胆。不要惧怕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害怕了嘛。所以第一个点，这个张律师要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不害怕，我们会害怕，但是我们在害怕之后，我们选择行动。哇，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心态，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第二个重点呢，谈到的是技术与智慧的重要性。大卫不仅仅是依靠勇气，他同时展现了聪明的策略和技术。他没有选择与哥利亚硬碰硬，而是运用他熟练的甩石技巧，哦，所以精准了击打了哥利亚的要害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作为基督徒，无论是在职场，或是在家庭，还是在教会的服事中，我们不仅需要是怎么样信心和勇气，还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能力跟智慧。技术是神赐给我们的工具，我们需要善用这些恩赐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是只有说信心跟勇气啊，我们还需要有些恩赐啊。对我们教导点是什么？ 信徒不仅在心灵上刚强，还要在实际生活中掌握并应用智慧和技术。正如经言所说的，智慧为首，因此你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说嘛，你是什么？你是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呢，你知道吧？那这个中国现在已经什么？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系，外汇存底是最多的国家。哎，你在这里做公民，你有你的权利耶。那你的权利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你的生存在中国的一个技术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你做一个公民所赋给予你的什么？你的权利？哎，别人外国人还没有那个权利呢，你知道吧？你有那个权利，所以你要知道在法律上所保障你的权利是什么，这个就是你的技术哦，你必须要去了解，需要去认识。好，这是第二点。好，第三点，张凯律师继续提到的这第三个重点是动机的纯正与神的心意。大卫之所以被拣选，是因为他不是将神当作达成个人目标的工具，而是真心以荣耀神为己任。扫罗则将神当作提升自己地位的工具，最终失去了神的青睐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，是我们为什么做所要做的事。说今天你为什么而做呢？今天你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而做？是要再怎么荣耀自己的荣誉成就奋斗，还是为了荣耀神的名？哦，这个是所提出来的给我们的第三方向的学习。那教导点是，每当我们服务他人完成工作或追求目标时，我们都需要问自己，我们动机到底是什么？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的动机，而不是外在的成就。所以你每做的一件服事，包括你今天来学这些法律常识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为的是什么？是不是？那如果说我今天为的这个事有一个更大的心胸，为了整个中国教会能够在信仰里得着更多的自由，那我虽然是小小的一沙子，但是我也愿意这沙子能够发光啊，所以我愿意学习，我愿意理解，我愿意分享教导别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动机很重要。大卫说，神所喜悦的祭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内心到底是如何是很重要。你今天做这个，了解这个，学习这个，你所有的装备在这里的灵修学习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那不是要更多的灵魂得救吗？更多人认识真理吗？释放更多人得以自由吗？那如果你这个动机是对的，那呢，你就是怎么样？你就是非常讨神喜悦的，是不是？那有些人来到西山灵修平台，就是那我说的薅羊毛的羊毛党的，就来拿资料了，把我资料当作他的奖章在那里讲啊，自己觉得自己很棒啊，教会人都夸张他，哎呀，你讲的真是太好了，哎，我们也喜悦你把视频把这个信息带出去。但是问题是，你来到这里，你有没有国度性的负担？你对神的教会你到底有没有负担呢？还是你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就是呢来这里拿资料，来这里学习，我自己讲到很好，受到大家夸赞，还是这是我的责任，我就这样子。所以你这个里面你来的动机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是动机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第四个点，我们所学习到的，依靠神而非自我。好，依靠神而非自我。大卫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自身的强大，而是因为他依靠神。同样的，作为信徒，我们的力量和成功也不是源自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实在太有限，而是源自神的恩典跟带领。当我们开始过度依赖自己能力时，就容易陷入骄傲跟迷失，这是需要我们及时警惕的。我也是这样跟同学讲，你用肉体服侍，用你的血气服侍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走到尽头，而且呢，你还发病，你上火发病。对，所以这个牧养关怀服侍需要很多神来的爱，需要支取很多从神而来的恩典跟力量。所以我说这是要命的服侍，要你的命的服侍。要你什么命？要你有从神来的生命。你靠着你自己，你走到尽头，你走到撞墙，到最后上火生病，哎， 然后就开始呢转成负面，成为撒旦的工具。我在这个西三年修平台我实在是看太多了，我常常替老公你小心一点，什么时候你用血气服侍，什么时候你落在肉体里，什么时候你不是在主的爱里里面去讲原则，那你准备要失败了。嗯，好，教导点，成功和胜利都是来自神的恩典，而不是个人的功劳。我们必须学习会什么谦卑，依靠神，不断的反省和检视自己的内心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因此我更喜欢夸自己软弱，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。所以呢，要知道哦，谦卑依靠神，不断的反省跟检视自己的内心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治理群组的时候是这样，有的群组治理的话，有的群组就是呢，只要他治理，就人越来越少，他就把这些人全部不是捏死，就是踩死，就是不然就碰脏了，就是这种情况。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你去想想，因为有时候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嘛。我跟你讲，我在这里身为西山灵修平台被认可的教师，你看呢、啊？你们参加门训，我还说，哎，来，大家要认同哦。十大造就之约哦，我是陈永杰哦，你要来这里学习，你要认同哦，认同我是个教练，哎，认同了没有？认同了对不对？好，我先签名啊、哦，你不用签名，我自己签名，我签名的给你们，你认同吗？十大造就之约，把老师当老师哦，然后呢，这个呢要接受差派哦，还有人生命要被修剪，哎，我做了这么大的努力，你们也都阿门阿门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才能够在这里讲上几句话，我才能在这里说责备你们几句啊，是不是？不，谁把我当作是什么、啊？因为这个是双向的，你认为我对你所说的话呢，是什么对你有帮助的？那你生命要接受修剪嘛？那我这个刀，我若不利，我若不责备，我老是做一个烂好人，那你的生命怎么长大？我也不喜欢扮演这个角色嘛。我倒喜欢到那个视频号，我天天非常高兴。到视频号去里面，我天天在那里唱我自己改写的歌，天天在那里，我很高兴啊，因为那里不是一个门训的地方啊，不是一个要去责备人的地方啊，是大家来这里认识福音的地方，角色扮演不同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今天做个门训的一个教练，是不是？我这个如果不懂得拿什么刀来切除你身上的瘤，那你怎么得医治嘛？是不是？所以教会里面的属灵的疾病比综合医院的属灵疾病还要多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不一样，你不一样。有些人就学我，他以为他是我，他学完拿了鸡毛当令箭啊，去就这样子指指点点，没有柔和谦卑的心，又着急上火，到最后死得快，他自己呢把人家砍死了，自己也死了，就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。为什么管不了那么多？因为我做我该做的，我们的群已经够大了。每一个人，我只能在做原则性的教导。你当知道你在你的职分上，你当如何用合宜的方式去照管群羊、哦、所以呢，这个是要依靠神的力量。你遇到你自己，你永远服侍你走不动，你没路走，走到最后你去撞墙。要记得我这句话，我说我常常看到有些人个性非常的干裂，他的干裂原因过去有很多的伤害，在那里自填伤口，还是本身自己呢就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是，很多的个性上的缺失。我就只能讲，你学习柔和谦卑，不然你会撞墙，你会上火，你会得病，都被我说中了。好，再来第五个点，第五个点是常常省察与悔改。这个在面对胜利与成就时，我们容易骄傲，甚至开始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满。然而，这样的时刻往往是我们属于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。大卫常常省察自己的心，提醒自己，不为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，而终于将荣耀归于神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功课，时常反思自己的动机，随时准备悔改归向神。所以要常常呢悔改，常常反思自己哦。那对我们的教导点是，悔改不是一次性的行动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我们需要时常省察自己的内心，确认我们的心是否依然专注神的荣耀。正如诗篇所说的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因此 这个大卫故事不仅是一件历史的事件，更是对我们今生的信仰生活有深刻的教导，用我们在勇气中依靠神，在行动中展现智慧，在每个决策中检视自己的动机，将荣耀归于神，并且时常的省察悔改，保持一颗清洁的心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勇敢站立，成为神荣耀的器皿。好，那这个是我对这一个我们的张凯律师哦，他的回应哦。哎，你的重点有没有写的我像我这么完整啊？好，来再来听一次他所讲的这一段话，来再听一次。
的启示：第一，勇敢。
大卫在面对歌利亚的时候，他是以弱胜强，对方是武装到牙齿，而大卫呢，赤裸上阵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甚至认为大卫在面对强大的歌利亚的时候，他也是害怕的，但是他依然为了神的名而愿意站出来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一样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害怕，而是虽然我们怕，但是我们又看到了他的价值，看到了上帝在这个事件里对我们的爱。就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书亚带领军队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对他们的提醒三次就说你要刚强壮胆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律师也是这样，刚强壮胆，勇敢。
第二，技术。
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，大卫在攻打哥利亚的时候没有按照套路出牌。哥利亚可能是认为他会带领一帮人冲过去和他对决，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是用那个甩石机精准地打到了哥利亚的头上。我认为这就是技术。所以说技术没有用，如果大卫只有勇气的话，而没有这个甩石机的这个叫什么东西，这个能力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去打败哥利亚。我们不能陷入法律虚无主义，就是说这些法律我们都不看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要仔细的研读。
第三，省察。
上帝在选择大卫去攻打哥利亚的时候，正是扫罗当权的时候，而那个时候上帝把扫罗王废掉了，却选择了大卫。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喜欢大卫，不喜欢扫罗。那么扫罗和大卫他们的区别到底是哪里？为什么上帝偏偏喜欢大卫而不喜欢扫罗？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上帝在扫罗那里始终只是一个工具。扫罗在利用上帝让他成为王，实现他的人生的目标，实现他人生的荣华富贵，但大卫却不是这样，正好相反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，我们到底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工具，当成一个利用的东西，还是他本身是我们的目标？我们所做的这些案子，我们到底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，还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名？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。我做维权律师，我做了20年，经常会一不小心就会沾沾自喜，看我又打赢一个官司，看我这个多厉害。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很危险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认真的悔改的时候，需要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常常的去考虑我们的动机，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。
讲的实在是太好了。好，那呢，我们继续来复习一下上周所讲的信仰、法律与自由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一而再再而再的讲呢？因为呢，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讲有点太陌生，所以要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你的心灵里面去，讲到你认可你自己的身份及你的权利。好，那在上周很重要的，今天也发出去了，背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36条，要背诵哦，不然就要读熟，背不起来要读熟哦。这个是有4款，你要把它背起来。哎，背起来之后呢，像背京剧一样背起来，这个是保命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要知道你有权利的啊，你是这个中国人民的公民，这些来询问你的公安，他是人民的保姆，他是为你服侍的，他是服务你的，你不要有所惧怕，也不要害怕啊，心里当有准备。好，那36条再来听一次，来再来听这位刘律师，维权律师。谈宪法36条，再听一次。
宪法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，是所有法律的母法，其他法律均不能违反宪法。宪法第36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。 任何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，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。第35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。如果有人干涉你的宗教信仰自由，干涉你的言论自由，他就违宪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大胆的与违法行为做坚决的斗争。关注刘律师，让我们一起维护公平正义。
好，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违宪了。等一下交通的时候呢，每一个润的交通的先把这四款36先读一次才开始，要抱着这一个哦，抱着背着，这是宝里面的，把它灌到你的头脑里面去，让你知道你不再是个贱民啊，你是受法律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你有宗教信仰的自由。哇，我这个呢要强化。好，那呢上周还讲到了我们当有教会担当的责任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这么多？不止我们自己要拥有这些法律的知识，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大的宏观，是为了整个教会看的，让整个教有越多人起来讲，有越多人来谈这些事情呢。那慢慢的，虽然像冰山那么难处，但慢慢的我敲一块，我就敲一块，敲打一块，对不对？慢慢的冰山也得融化。好。教会应当担当。好，再来听一次张凯律师所说的。
法治需要教会的成长，有时候我们想的问题太短暂太小，怎么能保全我们自己的安全？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长远的看见，把它放在整个教会历史，放在我们当下的处境，整个社会都是不一样的。中国教会的那种弱小软弱，如果说在观念上有一个大的改变，它对整个社会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祝福。
好，因为我们会对社会带来很大的祝福，哦，这个是这一个。那再来呢，如果说你非得要被审讯，哦，这个公安找你，那第一个就是拖，因为你要知道你没有罪，哎，你没有罪，你不需要这个说哎，他你又不是坏人，因为公公他是保姆，他是抓坏人的，你不要自以为自己就觉得他找我一定是坏人。你没有罪，你也不是坏人，除非说他找到你什么犯罪证据，他有什么调查，你才有。所以这个你可以拖，我不一定要去啊。哎，我去是配合他的工作，你要知道你去是配合他的工作的，是让他交差的，你有这个概念，拖了之后，他觉得他没有耐心了，也可能过了。那如果必须要去的时候呢？你需要注意什么？好，来，再来听这一个短视频。
家庭教会啊，我知道他家庭。你知不知道家庭教会没有注册登记啊？这个可能我还不了解。你知不知道不注册登记就是非法的呀？应该是不注册登记应该是非法的。你在一个非法的教会聚会，你是不是本身违法的呀？那是违法的呀。你已经知道这是违法的聚会，你还来这种教会吗？那违法的我就不来了。哎，你看，完整的笔录之后就成了牧师诈骗的理由。很多信徒在事后才会意识到，哎，我怎么能这样说？但是你按照他的这个逻辑走下来，大部分人都懵了。所以可能最好的方式不是说我们想出一套话术，而是保持沉默。这耶稣人家在问他的时候，他大部分人保持沉默的。当然了，还有一种策略就是保罗策略，不管讲什么，我跟你讲福音。警察问，你们教会负责人谁啊？耶稣基督，你们讲的什么内容啊？讲的真理，谁让你奉献的呀？马拉基书让我奉献的。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，并不是说一定大家统一话术啊。
学废了吗？我们要不要学废了就学了没有用啊，所以要用啊，保持沉默啊。声东击西，好，再来一个，保持沉默是金。再听这个视频，来，好，沉默是金哦，这沉默是金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小心司法的 PUA。
发现你今天不对啊，你这个手机为什么不给我打开啊？你不给我打开，肯定有问题。 这是一个正常逻辑吧？但是法律的逻辑是我凭什么给你打开？这是两个逻辑，你发现没有？官方的逻辑是你必须打开来证明你的清白，问题是我没有证明义务，我不需要向你证明我的清白，而这一点是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。他这个逻辑实际是一种司法的 PUA， 你好像不打开手机你就有问题了。
好，这个再听一次。
哎，我发现你今天不对啊，你这个手机为什么不给我打开？你不给我打开肯定有问题，这是一个正常逻辑吧？但是法律的逻辑是我凭什么给你打开？这是两个逻辑，你发现没有？官方的逻辑是你必须打开来证明你的清白，问题是我没有证明义务，我不需要向你证明我的清白，而这一点是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。他这个逻辑实际是一种司法的 PUA， 你好像不打开手机你就有问题了。
好，司法 PUA 是不是就是陷害你，给你挖一个坑让你往坑跳、哦、所以呢你知道了，包括他可以拿手机都是违法的，那手机是你私人财产啊，没有你同意他怎么可以随便乱拿呢？除非说你真的他有什么搜索单的调查单，然后这个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。好，再来再听这一个证人的权利。
打电话说我们这儿有个事情需要你调查，需要来一趟派出所。我就问几下，如果说调查我，那你需要给我们拘传证或者拘留证。你如果说调查别人，那我就是证人，证人是不可以被传唤的。一般来说应该在他的家里或者工作场所，如果这些都不方便的话才去那些地方啊，这是证人的一个选择权。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他是不能强制传唤的，既然不能强制传唤，你怕他干嘛？为什么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哪儿？你让我说说，你要知道一旦去那个地方大部分人都扛不住的，而且人一旦到某一种环境就人老想证明啥，老想说点啥。
好，再听一次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再听一次。
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儿有个事情需要你调查，需要来一趟派出所。我就问警察，如果说调查我，那你需要给我们拘传证或者拘留证。你如果说调查别人，那我就是证人，证人是不可以被传唤的。一般来说应该在他的家里或者工作场所，如果这些都不方便的话才去那些地方啊，这是证人的一个选择权。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他是不能强制传唤的，既然不能强制传唤，你怕他干嘛？为什么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哪儿？你让我说说，你要知道一旦去那个地方大部分人都扛不住的，而且人一旦到某一种环境就人老想证明啥，老想说点啥。
好，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啊？这个很重要啊！你没有必要被强换，他没有不能强制说你叫我来我就来，我又没有犯罪，你也没有传唤证啊，我又犯什么罪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说他传唤你，他打电话给人家客气一点。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宪法保证的，我是公民。哎，你这个是公仆，我是公民，你是公仆，你是为我服务的。你怕什么呢？你不要自己怕自己嘛，是不是？自己吓自己。那他没有强迫，他只能拜托啊，不然就用骗的。哎呀，我这个来调查一下户口啦，你可不可以来一下啦？就骗，用骗的啊，不然就用恐吓的，类似这样子。你不来的话呢，你家的孩子我就怎么样呢？然后呢，你的丈夫在哪里工作呢？怎么样？就用恐吓的，这些都是本身都是违法的。这样听懂了吗？所以他传唤你，你就说。本姑娘没空，如果是我说本姑娘没空，刚好呢，我要出门到我老家一趟，我可能三个月才回来。等三个月后回来，你留下你的联络方式，我再主动打电话给你。等我有空我再去。啊、哦，他如果常磨你，那好吧，那你说吧，你有什么事要问我什么东西呢？在电话说一说就好了。你有没有听到？他说每一个人到那个地方都扛不住的。因为你到那个地方几个给你围上来，然后四五个你就吓都吓死了，吓破胆了。然后他又说什么，你会听到又想要自己证明什么，自己说我没有我没有，又在说东说西错，东错东，越说越错。所以最好就是怎样，本姑娘没空，本姑娘没空，刚好要到老家去探望我的母亲，哎，给他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强制传唤你的理由嘛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你的权利啊，是不是？你也没犯罪，你也不是坏人。他的工作是抓坏人的，你又不是坏人，你不要自己觉得我就是个坏人，我有罪了。哎呀，这个手机我都得给他看，他没有权利看你的手机，知道吧？这些你都要学习到会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无罪推定，再来看这个视频。
犯什么罪了？我没犯罪啊，没犯罪为什么抓你？不抓他？哎， 这就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。他不仅违反了罪的，他还是违反了一条原则，叫自证其罪原则。就我没有义务来证明我没有罪，法院没有判决之前我们都是没有罪的。就人有这么一种欲望，证明了自己清白之后好像我就真的清白了，但实际上人家那个经常进监狱的人都知道道理。那什么道理呢？叫做坦白从宽，叫牢底坐穿，是吧？这叫抗拒从严，叫回家过年。
好，可以，你就是不用自己自证自己无罪，你就是无罪的，除非他有证据证明你有罪。好，这个好，再来这一个，学会沉默。来，
特殊的环境下，他要表达一种对于警察特别信任。哎呀，我不看了这个笔录，我签上字就行了。千万不要这么干。一旦你被抓起来的时候，警察不会是你的朋友，他是要把你送进去的人。所以一定要保证我说的和笔录是一致的，尽量的少说，注意对方的问话是不是有引诱性的。当然你要足够的聪明和他们周旋也可以，但我认为大部分人实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最好方法就不要说话。
再听一次。
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，他要表达一种对于警察特别信任。哎呀，我不看了这个笔录，我签上字就行了。千万不要这么干。一旦你被抓起来的时候，警察不会是你的朋友，他是要把你送进去的人。所以一定要保证我说的和笔录是一致的，尽量的少说，注意对方的问话是不是有引诱性的。当然你要足够的聪明和他们周旋也可以，但我认为大部分人实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最好方法就不要说话。
最好方法就不要说话，因为没有足够的聪明跟他周旋啊。他们是专业的，专门要套招的，要让你踩坑的，所以这不要说话。哎，然后呢，你说什么到这笔录的时候，你要对照一下，不要说啊，我相信你。他乱写，写一大堆的时候呢，那你签名你就糟糕了。所以他这个意思是说，写什么你要注意看，核对啊，这样子知道了吧？这都重要的。再下一个。什么叫做言论自由？
言论自由不是说只有说正确话的自由，言论自由恰恰相反，是可以说错误话的自由。自由就是说我拥有足够的选择权，就是说上帝给亚当夏娃告诉他们那个果子你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，但是我说你不能吃，这个时候他们是有自由选择的。如果说上帝难道不能把那个树拿得远一点让他们看不着吗？树足够高，亚当夏娃想吃也吃不上，难道上帝不能做吗？上帝当然可以做，但是这个时候夏娃有一个选择权，他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，这叫做自由。
好，再听一次。
什么叫言论自由？言论自由不是说只有说正确话的自由，言论自由恰恰相反，是可以说错误话的自由。自由就是说我拥有足够的选择权，就是说上帝给亚当夏娃告诉他们那个果子你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，但是我说你不能吃，这个时候他们是有自由选择的。如果说上帝难道不能把那个树拿得远一点让他们看不着吗？树足够高，亚当夏娃想吃也吃不上，难道上帝不能做吗？上帝当然可以做，但是这个时候夏娃有一个选择权，他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，这叫做自由。
好，张律师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叫做自由。自由，我有言论自由，我有说话的自由，而我还有说错话的自由。只有我说错这个话呢，没有去违反到别人的权益，没有去诽谤他人的权利的话呢，这是我的自由哦。我有说话的自由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主群在微信群里祷告，你有祷告的自由嘛？你这个祷告呢，你没有去违反到别人嘛？是不是？那完后了就解散了嘛？是不是？这是你的自由。那你说话都有自由，你耳朵没有自由吗？当然你耳朵有自由嘛？你耳朵要听什么，你也没去妨碍别人，你怎么会没有自由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些都是你要认知的，你没有任何的罪，也没有任何条款要定你的罪，是你自己里面的害怕。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自由，你有这个自由，自由，在这个宪法的保护底下，言论的自由，我有听的自由，我要听什么听什么嘛，是不是？那是我的自由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个你要认知的。好，那如果万一去被审讯的三个原则，再来听听看。
所有说的话都会记录下来，而记录下来的笔录终究会成为指控你犯罪的证据。这样就需要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规则。那我总结的是，第一要保证一致性原则，你所说的和他记得要保证是一致的。如果说你说的和他记得不一样的话，这个时候你是有权利来修订。 第二，不自证其罪原则，人是没有义务来证明自己清白的，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他们是证明你有罪的，只要不能证明你有罪，你就是无罪的，而不需要再去自己去证明自己无罪。还有一条原则，就是说尽量少说的原则。虽然我们国家并没有把沉默权放在法律里，但事实上从一个现实角度讲，这个时候尽量的少去表达，尽量的沉默，可能是我们在面对被错误指控一个更好的方法。这可能是一个人一旦被羁押需要重要的三大原则。
好，再听一次。
警察在询问你的时候，所有说的话都会记录下来，而记录下来的笔录终究会成为指控你犯罪的证据。这样就需要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规则。那我总结的是，第一，要保证一致性原则，你所说的和他记得要保证是一致的。如果说你说的和他记得不一样的话，这个时候你是有权利来修订。第二，不自证其罪原则，人是没有义务来证明自己清白的，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他们是证明你有罪的，只要不能证明你有罪，你就是无罪的，而不需要再去自己去证明自己无罪。还有一条原则，就是说尽量少说的原则。虽然我们国家并没有把沉默权放在法律里，但事实上从一个现实角度讲，这个时候尽量的少去表达，尽量的沉默，可能是我们在面对被错误指控一个更好的方法。这可能是一个人一旦被羁押需要重要的三大原则。
好，学会了没有？学会了没有？好，不用自己证明自己没有罪，因为你本身就没有罪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每次到了法庭，就是举证之所在，败诉之所在。我再讲一次，举证之所在，败诉之所在。今天呢，他说你有罪哦，警察说你有罪，是他要举证呢、啊？他举不出证据呢，他就是污蔑你，是他有罪，不是你有罪，所以他要举证。那、啊、他举什么证据啊？他有什么证据、啊？他顶多就是什么微信啊，什么截图啊，写在群里里面啊，截图截到你的头像什么之类的，他顶多就只有这些东西而已。他有什么东西、啊？他而且那些东西也没有什么罪、啊，我有什么罪？你有什么条款？条款来证明我有罪啊？你要知道，他没有，他然后来他就恐吓你而已。他恐吓你，他恐吓你什么啊？他就吓唬你，恐吓你，哎，这样子啊，你不要在网上灵修啦，网上灵修这些都是坏人呐、啊，那、啊、你就要到那个三字大教堂去啊，啊，在那合法地方去啊，啊，你不要在那个网络上，他只能讲这些啦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也有智慧，做智慧的回答，哦，做智慧的回答。那总结的一些就是说，第一个，如果万一有警察找你，请你去，你有没有义务要去呀、啊？他能够强迫你去吗？首先来回答一下，回答一下第一条，他叫你去，你有义务啊？他能够强迫你去吗？他不能强迫你去，你有没有义务要去？你去，第一个，他有这个传唤令，因为你已经有犯罪事实。所以他申请这个传唤令啊，他传唤令也要犯罪事实，他能够说、啊、你有什么犯罪事实，你去犯了什么罪啊，是不是？不然就是叫你去做证人，证人我不做证人啊，我也不想去啊，再来呢，我也不见得要到你那里去啊，你到我这里来啊，对不对？你到我这里来啊，我也不一定要去你那里，因为你们那人多势众，等一下我去被你们吓破胆，我也不想去。所以呢，当接到电话，第一个拖啊，拖就拖嘛，就拖哦、那如果拖不过，拖，但拖了之后呢，他如果一直要找你，你就面对，你心情闭合的安静怎么样？我弄好了，我所有交通好，我微信弄好了，因为怎么样，不给自己找麻烦，给别人找麻烦。我没有犯什么罪，但是我不要让你在那里乱检查我的东西，然后呢乱质疑乱弄，我不需要这样子，我把它清掉删掉，交通完了我退群哦，然后呢跟我上面的有点交代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就你可安安心的去。那去了之后怎么样呢？保持沉默，保持沉默，说东说西没有用了 啊！这个张律师都已经跟你讲了嘛。啊，如果要回答，保罗策略，要传福音，保罗策略，类似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笔录做完，你是帮助他做笔录，因为呢，他是什么呀？有人去检举，他就要做报告，他挺烦心的，你就帮助他，哎，做报告，你说的话，看他写的跟你讲的一样不一样，不要他乱写，你也在那签字。哦，那像这些都是你基本的一个常识，他问完之后就没事了，他我跟你讲，他不会再找你了。 他自己抓坏人时间都没有了，他是没有办法去找你的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情。那当然了，他会说，哎呀，人人的网络上那些都是坏人啊，那些都是异端啊，你要到那个教会去啊，你不要在网络上听啊，什么什么什么这类的。哦，你说我知道我知道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哦，他如果说你这边怎么在那里听啊，啊说这个视频号不是一大堆，公众号不是一大堆吗？啊，我在朋友圈找到，我就点进去就听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我你听有什么罪？他也没什么罪找你嘛。然后最后一招，最后一招我跟你讲啊，如果没有提到我的名字，你就不用去讲我的名字，不用去宣扬我的名啊，啊不用去宣扬。如果说啊，你们那老师不是陈永杰吗？你们是海外联结的，那个陈永杰是这个海外的，那你要怎么说啊？你要怎么说？你说啊，陈永杰，陈永杰不是台胞吗？他也知道是台胞啊。台胞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他怎么变成海外的呢？哎，而且我听说他回归中国了，在哈尔滨了，你去查一下吧，我也不认识他。哎，你最后他顶多就这样子嘛。哎，你们海外联结的，你们海外联结的，什么海外联结的？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？什么海外联结的？啊，你说他怎么样？他回归中国了，你去查嘛，是不是啊？他回归中国了，他很爱国的，讲主爱在中国。如果提到我的名字。啊，如果没有提到你，不要把我名字抖出来，不要去弘扬我的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会回答，等一下你要东说西东错西错哦。如果他跟你讲这个东西，你问过你什么事都没有，他以后他也不来找你，这样知道了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学习这些大利位，他攻打怎么样？他呢靠着神的这个勇气，对不对？他有这个勇气啊，是不是？首先他怎样？他勇气嘛，这攻打首先呢，他凭着勇气跟信心的力量，不是说不害怕，而是在害怕当中选择要面对，而且要有技术，你要学习这些尝试技术来保护你自己也保护别人，对不对？而你所做的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样？都是为了怎么样荣耀神的名，为了这个可怜的中国教会能够多得到一些信仰的自由，虽然只是一个小沙粒，但小沙粒花光集合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，是不是？而我们要依靠神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因为你到了那时候，你当说的神与你同在，常常的省察自己并做悔改。好，那呢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来。